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那我们两个人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是天然的组合。
嗯，是的，我们这对天然的组合呢，也特别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到大自然中去旅行啊。
嗯，对，我们常常去旅行啊，就是我知道这个陈然呢，一年有很多次呢，都是在外面啊。
是的，这是我的爱好。
嗯。那这个爱好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这个世界，认识周围的一些环境啊，特别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俗啊，也在这个当中你也可以去认识啊。
嗯，是的，其实每一次旅行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经历啊，特别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可能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我们仍然会记得，仍然历历在目啊。天成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在旅行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难忘的经历呢？
难忘的经历啊，那你有没有一些的难忘的经历在旅途的当中
啊？当然有了。那其实有些经历呢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仍然都会想起来啊。比如是有一年呢，我们是坐那个游轮呢，在那个海上航行，当天天是狂风暴雨啊，那你知道游轮的话就颠簸的非常厉害。没想到就在这样的暴雨当中呢，我们居然看到海上挂着一轮彩虹了。
哦，
当时我就心里内心特别大的一个安慰，因为彩虹你知道在天津当中，天成老师一定是知道的，是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上主跟我们所立的约，就
是
他永远不会用洪水毁灭我们人呢。
哎，对，是的，就是当时那个天气非常的恶劣的情况底下，我仍然看到我们的上主在这个风暴当中，那么当时我们的心就非常的安定了。
嗯，因为上主呢，在任何的时间的当中呢，他都跟我们同在的，无论是风雨的当中，无论是风和日丽的当中呢，其实上主的都是跟我们同行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人生呢，就像这个旅程啊，一个旅行的过程的当中啊，无论你是长你是短，但是呢，都是一个过客。
是的，
这个过客的当中，我们啊，不要忘了我们的主人。也就是我们的主，他是创造了万有，他是掌管万有，而且呢，他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愿意跟我们来同行的。也不要忘了，上主让我们在地上这个短暂的人生的里面呢，可以去享受，但是呢，我们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对，
那永恒的那个地方才是我们永恒的家，才是我们真正永远在那里所在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在地上的一个使命，我们在地上的一个意义是什么？不是说啊，我们随便的享受我们的人生，或者是随随便便的来度过我们的人生，而是有目的有使命的。上主造我们都是有使命的嘛。
嗯，是的。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地上的旅程的过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带着上主给我们的使命和意义去亲历地上的这个旅程。
嗯，所以呢，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的里面啊，怎么样去度过你每一个阶段啊？如果你是在这个工作的当中，或者是面对生活、面对家庭、面对人际关系，你有没有真正的把你应该做的都做好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和妇女，这个妇女坚持说，穆罕默德对待妇女的态度特点是有骑士风度、平等、慈爱和尊重。我们被一名尊重妇女权利、促进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参与社会的男人领导着。不幸的是，我们听到有人以回教的名义不公平地对待妇女。穆罕默德的婚姻，虽然回民只被允许同时娶四个妻子，但穆罕默德至少娶了11名妇女。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赫蒂彻，赫蒂彻从前两次的婚姻中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她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妇女，当时赫蒂彻在古莱氏族中是一个女贵族，有很高的尊严，且是首富。如果可能的话，她部族中所有人都想得到她的财富。他雇佣了穆罕默德带领一个骆驼商队去大马士革做生意，穆罕默德为他赚得了丰厚的利润。富有和强大的赫蒂彻向穆罕默德求婚，穆罕默德比他小15岁，赫蒂彻40岁，穆罕默德25岁。婚后的25年中，穆罕默德一直保持着一夫一妻，直至赫蒂彻去世。据说赫蒂彻为穆罕默德生了两个儿子，两个都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和四个女儿。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穆罕默德蒙召成为先知之前。赫蒂彻的例子显明，在回教出现之前，有些妇女享有财富、特权、权势和独立。回教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升赫蒂彻的地位。赫蒂彻于公元619年无常，据说赫蒂彻无常后几天，穆罕默德就娶了萨乌代。萨乌代又高又胖，行动缓慢，当时已55岁，年龄比穆罕默德大。当年晚些时候，穆罕默德娶了他最好朋友阿布巴克尔6岁的女儿阿伊莎。当时穆罕默德居住在麦加，阿伊莎9岁的时候，穆罕默德迁徙到麦地那，在那里他与阿伊莎完婚。她一直是穆罕默德所宠爱的妻子。阿伊莎是个烈性子，有一次她没征得穆罕默德的同意就离家外出。穆罕默德找到她后，阿伊莎说，她打我的胸部，痛得受不了。公元624年，穆罕默德54岁。公元624年，穆罕默德54岁。他娶了欧麦尔·本·赫塔卜20岁的女儿哈弗赛。两年后，他又娶了宰纳布。宰纳布当时30岁，是一名士兵的遗孀，然而他很快就去世了。这是穆罕默德众妻中唯一比他早去世的。同一年，穆罕默德还娶了另一个士兵的遗孀，西德·宾特·阿比·奥姆亚欧。在公元626年晚期或627年早期，穆罕默德考虑过要休掉萨乌代，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了其他四个妻子。萨乌代说服他，让他保持妻子的名分，但永不再与他同房。穆罕默德每天晚上要跟不同的妻子同房，萨乌代把轮到他的时间给了阿伊莎，这个安排得到了启示的赞同，并且被记录在了古兰经里。在穆罕默德的建议下，他原来的奴隶现在是他养子的宰德娶了宰纳布，但贵族出身的宰纳布不喜欢叙利亚人的前奴隶。宰德向穆罕默德抱怨，但穆罕默德建议他留住他的妻子。有一天，穆罕默德去探望宰德，宰德的妻子出来迎接他，因为他半裸着身子，真主的使者就转过身去，他说：“真主的使者， 他不在家，请进来吧，你就像我所亲爱的父母亲。真主的使者拒绝进入房内。原来当宰纳布听到真主的使者在门外时，就急忙穿衣，他匆忙跳起来，非常兴奋自己所崇拜的真主的使者来探望。因此穆罕默德转过脸来，嘴里喃喃说着难以理解的话。然而他确实公开说，赞美大能的真主，赞美改变人心的真主。听到穆罕默德的讲述后，宰德明白穆罕默德想要娶漂亮的宰纳布，所以宰德就跟宰纳布离了婚。穆罕默德由于隐藏迎娶宰纳布的神圣允许，因此受到了真主的责备。被真主责备后，他娶了宰纳布为妻，为此他也受到麦地那一些群众的批评。因为在阿拉伯文化中，娶父亲或儿子的前妻是被禁止的，但这个问题被一个启示解决了，即回教中禁止一切的收养。宰纳布的母亲是穆罕默德的父亲的姊妹，所以他们是表兄妹的关系，这种婚姻在回教中是不被禁止的。那一年回民攻击了居住在麦地那耶胡德的巴尼古莱扎部族，该部族无条件投降，所有成年男子都被砍头，妇女儿童被掳为奴隶。穆罕默德挑选了利哈娜。耶胡德人投降后，在穆罕默德军队砍杀的600到900个男人中，利哈娜的丈夫是其中的一个。穆罕默德提议，假如他接受回教，就娶她为妻，但他拒绝他的建议，因此穆罕默德把她收为妾。公元628年，穆罕默德的军队攻击一个耶胡德人的部族巴尼穆斯塔里克族，并打败了他们。他们掳掠了妇女儿童，在被俘虏的人中，有一个名叫朱瓦利亚·宾特·哈里斯的20岁女孩，长得非常漂亮。穆罕默德娶了她，作为使她得自由的交换条件。回民还释放了他部族中的很多人，归还了掳掠的战利品。正是在这场战役中，陪伴着穆罕默德的阿伊莎丢失了一些珠宝。他去找珠宝的时候，回民军队无意中把他落在了后面。第二天早上，一名年轻的士兵萨夫万发现他，并把他送回到穆罕默德那里。但是关于阿伊莎和萨夫万的谣言被传播开来，他的奴隶布雷拉遭到阿里的暴打，想从他的口中获得关于阿伊莎的证据，但他承认阿伊莎没有错误。一个月之后，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有一个启示赐下，证明阿伊莎是无罪的。一些毁谤阿伊莎的人被公开鞭打。
在刚才所播的这个当中呢，看到穆罕默德他对婚姻的一个态度啊。那我们知道他在这个过去的他的人生的当中呢，娶了很多的妻子啊。那我们今天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婚姻，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家庭呢？我们知道在穆斯林的世界的当中呢，女性呢，她们往往呢受男人的一些的限制，比如说她结了婚以后呢，很多的事情决定呢由丈夫来决定，那如果你没结婚的话，由父母来去做决定，那他即使是成年呢，他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来决定我自己的人生。我听说有一个成功的一个博士，那他后来也成为一个专家，但是这位女士呢，她说她在人生的这个发展的过程的当中也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她要比如升学也好，或者是做一个什么职业也好，她必须得到她丈夫的同意，否则的话她自己不能做这个决定。这就是我们看待这个女性啊，在人生的里面怎么去寻求她人生的方向。但是我们从上主的眼光当中，所有的人 男女老幼在上主的眼光当中都是平等的，他们成年以后呢，都是有权来决定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即使你结了婚，我说我要在我的人生的里面怎么去发展，那你可以跟你的丈夫或者跟你的太太来商量，但是呢，决定权你自己是可以有的，你不能说决定权是在别人的手中。当然如果你是未成年，你是由父母或者是家人来决定的，但是如果你成年以后呢，应该有这样的权利来决定自己的人生。所以面对这个妇女在社会当中的所相处的一个环境呢，我们如何的来看待呢？那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在很多年以前搬到了一个人口是90%多的一个穆斯林的国家。经过10多年的生活，他们就意识到当地的妇女他们最大的需要，他们最大的需要不是说有人去关心他们，反而他觉得他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看到耶稣，看到主，因为主才是他们真正的帮助。在他的观念的当中，这些妇女他们真正的需要看到那个无条件爱他们的这位上主，并为他们提供丰盛生命的这位弥赛亚。所以这就是他们10多年以后一个观察。那后来他们总结出，就是穆斯林妇女他们希望能看到的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尔撒看见女性并尊重女性，因为在这个路加卷8:43-48呢，那个血漏的妇人本来她是一个孤单的，没有人帮助的，无人去关注的，不洁净的，孤独的这样一个女性。但是呢，当主看到她的时候呢，伸出自己的手，而且去帮助她，称她为女儿，表明上主呢关注女性，而且呢真正的去关心她，帮助她，解决她身心灵的这个需要。那这就是上主在妇女当中所做的。第二呢，就是尔撒给女性上好的福分。
嗯，是的。那在天津路加福音10:38-42呢，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玛利亚呢，她打破了这个香膏，用香膏来涂抹我们的上主。那么我们的上主就称赞了他这个行为，说他的选择是上好的福分。
第三呢，就是主尔撒呢为女性提供目的和意义。在上主的整个的计划的当中呢，他在所有的人里面都有这样的美好的计划。通过主让妇女在教会和在世界的当中都有发挥他们的作用。所以在引致了以弗所书2:10说，我们都是上主的工作，在原文里面就是杰作，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上主特别所做的。这个杰作呢，就好像一个工艺品一样，这个工艺品呢都是上主特别精心设计特别制作出来的。即使一个妇女，即使一个小孩子，他都是上主独特的杰作。所以在上主的眼光当中，他不分什么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独特的一个方向，独特的一个目标。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看到上主在你个人生命里面应该发挥的那个重要的作用？第四呢，就是主尔撒呢给予女性永恒的希望。
嗯，在天经当中呢，教导说神爱世人，甚至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所有的人，这样所有的人呢是没有分性别、年龄、种族、文化，上主呢都是为我们而死的。那信上主的人将获得永生。上主为女性提供了盼望、未来和他们在天国的产业。
嗯，所以呢，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你是什么样文化的人，
是的，
什么样种族的人，我们都是上主所做的。所以呢，在上主的眼光当中，我们都是有永恒的盼望，在地上我们都是能够成为上主的杰作。所以呢，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这个地上你要想一想你跟上主的关系，更是来思想我们应该如何发挥上主给我的恩赐、才干和能力。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世界是个旅行的地方， 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圣地风俗。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东方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每个陌生人都是被邀请的客人。东方人是非常好客的，把接待客人当作神圣的任务，并且相信客人是神送来给他们的。亚伯拉罕就是存着这种态度来接待客人，结果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待了天使。把客人接进门之后，首先要做的事便是给客人喝水，这是巩固友谊最简单的方法，也是表示对方配得平安的招待。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以谢曾经对利百加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当利百加回答我主请喝的时候，就表示着欢迎以利以谢到他的家中做客，因为请对方喝水包含这个意思。除了喝水，他们也会招待客人用饭。东方人把饼和盐看成是神圣的，有立约的意思。当有人说我们之间有饼和盐，就等同于是说我们是兄弟和盟友了。在今天的叙利亚的一些乡下，仍然流传了一个习惯，一个有重要任务的人在讲明差事之前，不会在别人家里吃饼和盐。在约书亚的日子里，当基遍人想和以色列订友好条约的时候，就是带着食物去的。
圣经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当以色列人接受食物之后，他们就有义务守约。另外，东方人认为，如果把客人单独丢在一边不陪他，就是冷落他，怠慢了他。所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也和客人在一块儿，让他有陪伴。东方人都是舍不得客人离开的，会尽力延迟他的离去。士师记十九章五到十节是挽留客人习惯的最好例子。主人三番两次对客人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以行路。饭后又劝客人住一夜，直到客人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才不再挽留。如果主人要对离去的客人表示特别的敬意，就会陪他出城走一段路。这样的同行有时候会长达一小时，而且只有在客人多次劝阻之后，主人才会停步的。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记载亚伯拉罕和离去的客人同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这个布特鲁斯一书二章十到十二节里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主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与上主。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都是客旅，是寄居的。这里面有两方面重要的，就是过去和现在我们都改变了，蒙了连续，生命不同了。第二呢，我们品行跟行为要把我们改变的生命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被上主改变和更新的，成为上主的荣耀和见证。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看到上主在你生命当中给你的使命和意义？有没有真正的彰显出上主的荣耀呢？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好了，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
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